圣经导读3月8日读经民数记31到32节马可福音13章1到13节请向主耶稣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小节在摩西去世之前前面还有一小段路要走他必须要解决一些棘手的事情那就是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为何耶和华一定要消灭米甸人呢因为神是以色列民族的属灵丈夫而米甸人被先知巴兰唆使下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假神巴利发生了淫乱惹动了神的忌邪之心不但要惩罚以色列也要灭绝米甸人米甸人由多个部落组成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快速反应部队来突袭每个支派出1000人一共12000人而上次因这淫乱瘟疫死了24000人神已经审判了自己的子民再去审判罪魁祸首总不会有人说神太残忍了吧这是一场圣战军队怎么可能没有祭司呢祭司菲尼哈是有属神的祭邪之心他带上了圣所的某些圣物和银号随军出征表示耶和华君王在以色列军当中上次菲尼哈一枪刺透那对犯奸淫的狗男女之后被神大大纪念这次应该可以激励以色列这支精锐部队取得胜利吧结果7到12节战争很快结束了杀了米甸人所有男子包括5个部落之王更可喜的是那个发预言的先知巴兰也被杀了他贪财并出尔反尔的行径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军队烧光了所有城镇并把掳掠的人和牲口都带来给祭司没想到摩西看到他们留下米甸的妇女们就勃然大怒这些危险的米甸们如此邪恶怎么能留下他们呢妇女男婴都要杀了因为宗教迷信的咒诅要传到3、4代神的家不能留下这些死不悔改的异教徒只留下未出嫁的女孩她们可以被男人同化因为以色列人口的损失也是惨重的很多人可能又开始对神的灭绝行动心里不满了试想一下如果穆斯林发动圣战在他们的信徒当中他们都是英雄而为什么非穆斯林会愤慨呢同样有些基督教国家发动反恐怖战争为什么很多人也觉得不公平呢因为以人有限的眼光来判断谁是公义和不公义是很有局限性的人发动的难道会比神发动的战争更加公义吗我们可以容许自己恨人别人恨我们就天理不容了吗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了我们来看19到54节讲到的是战争之后无论是士兵和俘虏甚至战利品都接触死尸而不洁净必须要把器具金火或洗涤更要用红母牛灰的除污水来洁净一切之后是分配掠物洁净过的掠物多得叫人惊奇参战和不参战的都同分掠物并要按强制的比例来向圣所祭司和立位人奉献军官们是第二代以色列人显然对牧者毕恭毕敬这场战争一个士兵也没有死为何自己犯罪都死那么多人 难道我们从不思想这样的问题吗？他们感恩就奉献金银宝石作为自己的赎罪。大胜利之后，河东大片的土地显现出来。31章讲到吕便和迦得支派喜爱建造的地界，因为他们的牲畜多，就想拥有这块理想的牧场。他们找到摩西，要求分河东的地给他们。摩西一听就火冒三丈，好像脾气大不如从前了。这些人真是没有信心，懒惰怕死，又想犯第一代人以色列人的罪。他还提到叛乱的他们先祖吕便支派的大坦和亚比兰，想警告他们不可再得罪耶和华而自取灭亡了。没想到这些人反而勇敢地靠近摩西，澄清自己的意图。他们说他们的男丁一定与以色列并肩作战，直到取得约旦河西才回来定居。刚才摩西差点被他们激怒，但发现他们真正的目的之后，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最后叫祭司以利亚撒和新首领约书亚一同为此事作证。于是摩西就把河东分给了这两个支派，马拿西半支派也趁机要了河东北方的土地。分配应许之地以外的土地，摩西有问过耶和华吗？还是摩西是因他们强要，所以妥协了呢？两个支派之后的命运自会显出对与错。况且人一旦得到想要的东西，自然会倾向松懈，并慢慢忽视承诺。今天有很多信徒刚开始不也是信誓旦旦，一旦形势变化就忘记自己说过什么了。但是要小心呐，罪恶特别恋慕那些失信之人。马可福音13章1到13节，耶稣揭露完这些宗教领袖的假冒伪善之后离开了，正如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一样，因为神的殿竟然不做神的事。一个神所拣选的民族不能做万民的榜样，走向背道的尽头，甚至与神为敌，黑暗掌权了。耶稣来到橄榄山上，面对宏伟的人手所做的圣殿，心中感慨万千，就向门徒发出了圣殿将要被拆毁，并关系到以色列民族和万民的末世预言。用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谨慎。每当读到这些情景时，无不叫人恐惧战惊，双腿发软。今天我们先来看灾难初期和中期。1到4节是讲门徒很欣赏圣殿的宏伟，毕竟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花了60多年才建好啊。多少块重达100吨以上的白色大理石，又有多少金子啊。一听耶稣说每块石头都将被拆毁，就惊奇地问，是什么时候？到时候有什么征兆吗？5到8节，耶稣警告门徒要小心灾难的开始，有很多假弥赛亚会出来欺骗人，他们无非是想做民族英雄、救世主、伟大领袖，他们的狂热会引发很多冲突和不安，散发世界大战的谣言。而由于人类的罪恶，也会导致各种天灾人祸发生。这一切的灾难都是罪恶的必然，也都在神的计划之内。正如妇人怀胎10月，在生产之前一定会有一阵又一阵的剧痛发作，这是第一个要谨慎小心的。 主耶稣升天之后，罗马帝国将迎来国家民族主义的动乱，还不是世界末日，但信徒不要被迷惑。9到13节讲到第二个谨慎，是要小心你们自己。前面是提防假弥赛亚，这一次是要看清楚自己。那些反基督的犹太人要把信耶稣的人交给公会，门徒们将被鞭打受苦，也必然会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的热潮向外扩展开来，所以当门徒被出卖的时候，不要担心自己怎样说话，圣灵会充满他们，并讲出合适的话语。这个时候，门徒被至亲的人出卖，也是初期教会遇到的灾难和逼迫。罗马政府与犹太人一起与基督教会为敌，很多基督徒会被出卖杀害。耶稣的11个使徒也无一例外。耶稣鼓励跟随他的门徒，只要坚持到底，就必然被主拯救。应用，从以色列消灭勾引自己犯罪的米甸人，而吕遍、加德、马拿西半支派提前要分土地的事件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难道神不可以放过那无辜的妇女男孩吗？难道不可以让以色列人多占一点土地吗？主耶稣的启示录讲得那么恐怖，上帝不至于会灭绝这个世界吧？这都是人的罪性一贯的想法而已。世人总把上帝想象成圣诞老人一样的形象，这种思维也存在很多不敬畏神的一些基督徒身上。一旦教会出现一些罪恶严重的丑事，他们认为包容和怜悯就是唯一解决方法。但是我们留住了罪恶的人，而不施行教会纪律，这会让罪恶开始传染，最后会把神圣洁公义赶出教会，而撒旦和泛爱主义者就会占据教会，把教会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浮华市集了。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虽然教堂和聚会点还存在，可是神的金灯台早已经移走了。身处末世的教会必须要小心警醒啊！只有那拥有圣经真理的讲台、圣餐和洗礼、教会纪律的惩戒，并努力传扬福音的教会，才能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